他的争论的一个焦点，关乎他的利益。那我要给他手术，这是我可以挣钱。然后商家机构也有他们的利益，当这个新生的婴儿被堕胎的时候，涉及到很多的一个从婴儿出来的产品，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利益的。再回到政客，政客的利益说，我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他们就来跟随我，来为我投票。但是你会发现，当不是基督徒的人，世人没有人关心从圣经而来的神的真理、神的荣耀，他们看不到的是神对生命的怜悯和看顾，所以全都是从自己的观点来看。我们再来看这个世界众多的成功人士、有名的人教导，他们对人的吸引力比耶稣会更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成功了，他们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然后让你看得见摸得着，果效就摆在你的面前，他们很容易更吸引人带到他们那里，而不是被我们吸引来到教会。所以你就看到这样世界的一个价值体系，它在你周围形成一堵墙，一堵个坚硬的势力，使你不能突围，搞不清真相。那这个世界罪人的本质哈，主要不是说哈，你信你的，互不相干。罗马书中讲到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你是黑暗世界的光，将人的恶显明出来。他们会怎么？他们会赞美你吗？啊，他说你做得真好，你继续发光吧。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试图压抑你，扑灭他，并且反驳他，甚至他们会凭空杜撰一些论据来反驳他。他们要尽全力来抵抗真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中国的云南这100多年来哈，陆陆续续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包括这10-20年内哈，又有大量的发现，所以在澄江哈，云南的澄江化石是中国首个，然后亚洲唯一、全球仅有的3处的化石类自然遗产，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定义为哈啊。澄江化石地众多的地质证据代表化石保存的最高质量，展示了寒武纪早期的海洋生物群落完整的记录啊！这个寒武纪不是我们圣经的语言哈，这是哈，就是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可以说所有现生动物门类的化石在那里都可以找到。现代人称为是他们的，就是现代的这个动物的祖先哈。但是这个发现呢，对进化论是一个严重的挑战。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的创造论，创造论那就必然要推到一个造物主的身上，然后世人相信进化论，那就是优胜劣汰，那人定胜天，那就是否定神的存在。所以这个进化论就是从单细胞生物到人，所以这有本质的区别。那这样的一些古生物的化石其实表明了我们现在的生物几乎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在几千年前就是一样。然后另一个方面哈啊，复杂的生物和简单的生物同时现身。原来说这个简单的生物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然后进化到现在有复杂的生物，但是发现的化石，复杂的生物和简单的生物都同时现身，所以他们并没有进化的关系。那对基督徒的解释可能就很简单，大洪水之后遗留下来的化石。那我们看到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怎么讲的哈？这个未来星球的生命从最早的单细胞发迹，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从鱼到人的演化是人类由来的里程之一。就是面对那么多的化石，他们仍然用这样的一个结论写在这个信息的网上，并且我们看到哈，这样的一个化石的证据已经有100多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现在学生们在学校所学的进化论，没有改变生物学的教材，进化论仍是主导，人类仍在谎言的教育的下面。如果圣经是真的，就不会有人是由单细胞最后鱼到陆地然后到猿猴到人，这就是一个谎言。但是这么多的证据呈现在那里，人 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个谎言呢？这就是罗马书所讲的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对于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看到只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争论。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大能显明在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里拯救出来。基督徒知道这个世界的背后有灵界，有撒旦魔鬼，他们是仅次于神的能力，是这个黑暗世界的源头。那你想想，他会一路让你顺畅地相信耶稣基督吗？那我们常常经历的一些人刚决定刚表示要认识基督的信仰，很多的难处就接踵而来。那我的家里出了车祸，家里人得了重病，然后这些人呢，往往是有其他宗教背景的，像穆斯林的、佛教背景的，他们的灵界的捆绑更大，因为魔鬼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所以他带你进入信仰，在你成长的路上，撒旦魔鬼他有多种多样的阻击方式。第一个，他让你接触不到基督徒，他让你去不到教会。那你如果接触到基督徒，去到教会的话，他让你听到教会和信主人的丑闻和坏行为。那如果决定相信的话，他会把你带入一个假的信仰，东方闪电、耶和华见证会。他也可以让你为了世界的福气，只为了平安来相信这样的一位神，然后给你兴起难术，告诉你你的信仰不管用。然后即使你进入了教会的大门，然后他让你忙碌，然后与会友发生冲突，然后想方设法让你不来聚会，不读圣经，最终让你成为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你以为平安了，你坐在这里，但是当最后审判的时候，你的名字并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所以撒旦会在你信仰的成长的每一个关口，他来阻击你。那当我想到这个信仰的难处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同学的微信群，有两个一个高中的同学微信群，一个大学的微信同学群，加起来有80多人。但是这里头中我没有听见任何人在这个微信群里发过这样的关于信仰的事情，只有我发过。那这些同学当中有十几个人出了国外，在我高中的同学，有在欧洲的，有在美国的。这些同学当中，我知道只有一个在欧洲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在美国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在群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布信仰的信息。那我也给他们同学团聚的时候，我给他们开过布道会，那大家都睁大眼睛听着，然后把当时游子吟的书然后 CD 发给他们。但是后来的话，当我进一步来跟进的话，他们就没有声息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人来相信福音是何等的难。你看你周围的同学朋友亲人家人，我们信主了，我们家庭都来到教会，好像很多，但是你周围的同学朋友有多少人在相信福音，你就知道人相信福音、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多么的难，需要有多么大的能力，需要超然的大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祷告说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的原因。所以需要神的灵大能的工作，才能破除我上面提到的一切的障碍，世人的一切的营垒，包括撒旦基督的撒旦魔鬼的。那我在回顾我的信仰的时候好像我的进入信仰似乎不难，但是我知道在我很小的时候，在10岁的之前神就将永生放置我的心里边。那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死亡，死亡是怎么回事，那个放在我的头脑中清清晰晰。所以当我读到诗篇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按照我的名认识我，在我还没出母胎的时候他已经就在预备我，然后他又兴起环境来把我带到美国，然后这里有教会有团契的环境， 有信主的家人，就如同把我们从旧的这个环境中拔出来，然后栽在新的环境下栽种，这是神的大能。所以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不是你在觉知的时候神的能力才向你彰显，而是神就一直在预备你的道路，甚至在你没信主，你人生一切的梦想，一切的追求，你一切的失败，你一切的成功，你跟人一切的往来，神都在预备你，直到有一天你觉知信主。所以任何人一个相信福音都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只能从神何等浩大的能力这个角度才能解释得通。要带领一个人相信基督的福音，需要神全能力量的运行。所以你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为某个人先迫切的祷告，你不会说我跟你讲讲你就信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祷告，要神的大能动工。那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神的惊人的能力临到了我们。那弟兄姐妹可能就问哈，神的能力同样哈大，也临到每个人，也应当临到每一个人，因为神爱世人嘛，他愿意每个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没有信呢？我有一个同学，他也读过圣经，他也去过教会，他跟我讲，他每次读圣经他都有点那个啊，毛骨悚然，就是感受到震撼。他说没有人这样的一个讲话，他在教会也跟人辩论，也有人跟他传讲过圣经，可是到如今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信仰。神总是试图把他带到教会，但他就是不愿意回到那个在教会里，他要回到他原有的环境。换一种说法说，他不让神来影响他。那保罗每次提到神的能力和恩典的时候，总提到人的回应，信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信心的回应，让神的大能毫无拦阻地在我们心思意念里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回应，神也就只能停止他下一步的工作。不是说我们可以阻挡神的工作，而是神自己定下的法则。所以希伯来书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的恩典和大能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所以福音是个礼物，要我们接受，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得回心甘情愿的儿女。第一个亚当悖逆离开了，那我们在信心中顺服，随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就回来了，成为他真正的儿子，甘心情愿的儿子。神并没有要你有移动高山和大海的信心，他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我就可以为你挪山移海。当你说我想进一步了解啊，谢谢你让我了解这样的一个福音，我想知道的更多，我要去教会，或者你说我的信心不够，我求你加添，有哪个基督徒可以帮助到我，你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最终他们都回到神的家里，神的能力就在他们的身上运行。所以信啊，不是不停地对自己打气说给我信心，我要信。信道的是从听道来的，他需要弟兄姐妹去传福音，需要教会的环境，需要肢体的环境，然后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也要先听到神的话，阅读神的话，才可以说我知道了，我愿意相信，我愿意遵命，我愿意悔改，我要求告你的名。所以只要你开始有微小的信心，神的恩典的大能就涌入，然后冲破你一层层的营垒。愿你让你这个原本哈被他所造属天的生命已经死了，就可以活过来。这就是神的大能在我们心中运行。原先你对信仰可能有一堆的问题， 但是现在你不问了，因为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他那里就是一切的答案。我们在这个罪人哈，就是在这个世界哈，沉溺下行，世界的罪人没有可翻转的余地。所以诗篇哈十八篇就讲到，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这是一个香港的艺人做见证的时候引用的一个诗篇哈，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在香港的一个艺人的生活，那么样的一个糜烂，那么的忙碌，那么呢被周围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所捆绑。但是最后因着他得癌症，然后他相信了主耶稣，他引用了这样的一个诗篇，确实就是这样，神从高天临到，你已经陷入在汪洋大海，你在里边拼命的挣扎，没有方向，救不了自己，但是神的大能临到，就把你从大海中拽上来，脱离了这个世界，然后你可以从圣经的他的话语属天的高度再来重新看这个世界，再来看你自己哈，就一目了然。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何等浩大的能力。当我们信主后，神的大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对我们的保守，另一个是加力给我们效法基督、服侍基督的大能。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神对我们的保守，那下一次呢，我希望跟大家来看哈，当我们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时候，神怎么样的加力给我们。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今天的第二点，显明在对我的保守上。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讲到，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哈，意味着我们的灵命、心思意念、身体，一个全人未来见到主面的时候都是圣洁的，都是没有主可以责备的地方。那如何做到呢？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哈，我们做不到。这里讲到得蒙保守，是他对我们的保守。所以我们要来看到神在身体上对我们的保守哈。十几年前哈，在大岩山上哈，我差点冲向山崖，这是我给大家讲过哈。我一想到我就非常感恩，如果没有神，那我今天就见不到大家了哈。然后呢，三年前我又有个肝肿瘤的切除，我也感谢神，这是神对我的保守。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找出这些来，在一个车祸当中，在一个癌症当中，在一个疾病当中，身体当中，你都发现神对你的保守，你可以及早的发现和治疗。即使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最后病也不能医治，那身体就是这样了，但是神仍然保守。我很惊讶的是，在这样难处当中，在离开的弟兄姐妹当中，他们的信心，他们有盼望，他们有平安，他们知道要回到天家，他们知道要息了这个世上的劳苦。这哪里来？这是神的保守啊，这是神的保守。他们带着信心睡着了，有一天我们要见着他们。所以神的大能保守我们的生命的危险，脱离疾病。我们常到这个方面做见证哈。我们有否看到在属灵的生命中神对我们的保守？那我们会是否对我们脱离神对我们脱离生命的危险哈，我们会感恩。那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保守，你认识吗？你感恩吗？现代人也包括基督徒容易陷在的罪，赌博、淫乱某些方面的人，让你的身体陷在罪中。那我们在佛州的安静生活哈，似乎不容易被这方面的罪辖制。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现在这个罪力哈，但是你有否想到你可能正在被媒体控制，你的手机、你的 YouTube、 你的短视频，让你的心思意念陷在罪里边，所以你也就陷在淫乱里边。不是说你实际的去行，而是当你看去想，你就陷在淫乱里边，陷在罪里边。那世人正被这些欲乐牢牢的掌控，不以为罪，但是圣灵却提醒我们这是罪。 所以我们感谢神，借着什么呢？借着教会小组的团契，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读者，借着我们在讲台的宣讲，学习神的话语，然后神的圣灵在你心中运行。当他责备你的时候，你就要降服，你要顺服，丢下你的手机，删掉你的 TikTok， 从电脑离开，让你的身子远离罪。我相信神在这方面保守你，但是你是否拒绝他的话语，拒绝圣灵对你所讲的？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美国就是最讲隐私的，每个人手机，每个人啊，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啊电脑，是否可以让你的配偶来检查？当你圣灵第一次责备你的时候，你一意孤行的时候，那你就陷在罪里，神想保守你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也鼓励弟兄们，当你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你找到你的属灵同侪、属灵的伙伴，甚至你相信的属灵的长辈，跟他诉说，让他为他为你祷告。弟兄，找到你的可信任的弟兄，请他为你祷告，请他为你守望，甚至每一周来拆合你一下。这是神给你兴起保守你的环境，你不要不用，你不要说没有神不保守你，你不要说神为什么不把我的电脑给砸了。心思一念，我们会陷在罪里。神也借着我们遇到难处，像车祸、疾病等来管教我们哈。那我们知道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也常常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疾病的难处、在车祸当中哈，他们都感谢神，他们在心里带着感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偏离了神，这是神对他们的管教，让他们幡然醒悟，回到爱的怀抱。这是不是很神奇？世人会想，你不是相信你的神吗？为什么要让你得病？为什么要让你出车祸？为什么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但是基督徒知道，这是神圣灵给我们的管教，是对我们的保守，然后让我们重新立定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这不是天父的爱吗？这不是他对你的保守吗？他的浩大的能力不是在其中吗？我们要再来看哈，在心思意念对我的保守，保守心的清洁哈。刚才我们讲到身体上的罪已经让我们借着我们可能在头脑的这样的一个淫乱就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诗篇五十一篇讲到，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我们那个老我哈是什么样的？撒谎、嫉妒、骄傲、正经、论断，这是我们天生就会的，不需要教的。我在小学的时候哈，我联合其他同学孤立一个人哈，我没有觉得我挺坏的，我就是觉得挺天真的嘛。孤立那个同学哈，自己一个人啊，自己一个人挺落魄寂寞的，我当时看起来好像还觉得挺好笑。但是现在想起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谁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呢？你承认吗？我也不承认啊。周牧师以前是这样的人吗？我有这么坏吗？但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老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坏，我们就是罪我。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还会把它带进来，然后它还会出现冒头。那唯有这些哈，都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圣灵的里边，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骄傲，看到自己的悖逆和顽梗。在教会同工哈有不同的意见哈，甚至争论，然后夫妻也会吵架，单位同事也会起冲突，这些你都避免不了哈。然后这些心思意念呢就会冒出来，嫉妒、骄傲、正经、论断、愤怒、恨恶，神的保守就临到了，圣灵一定会提醒你，他告诉你，你这心思意念不对，你要把它丢弃，你要保持一颗单纯的心，他要你去掉你污秽的想法。当你选择顺服，当你选择让神得荣耀，按照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你的这些污秽就离开你，你的心里就 充满了喜乐。所以感谢神的保守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常常这样提醒我也责备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哈，我看自己也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因为神在我面前让他成为一个简单的人。那这里都是圣灵的提醒，他责备我们，他有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的祷告。然后你看到这个神的大能是悄无声息的，在你每天的心思意念中，心思的战场中来工作，来保守你。唯有你自己可以知道，你要感谢神的大能，你要来赞美他。所以呢，我们可以感谢神哈，感谢神在婚姻中对我们的保守，感谢教会我们有合一没有分裂，神这么多年来在保守我们，未来还要仰望他的保守，也保守你在职场中跟同事的关系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要再看到面对魔鬼撒旦，神在灵里对我们的保守哈。这创世纪中我们就看到撒旦那古蛇如何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我们看到他是何等的狡猾哈。那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可以与神交通，对神说话，也认识神，而且活在乐园中一个完美的环境，他还不曾犯过罪，在他里面也没有拖他向上的力量，没有情欲，没有败坏，他从神得到原初的义，可以正直的处理上。事实上他就是神的反应，然而他却堕落了，是魔鬼的能力和诡计促成的。这是中马田的话哈。创世纪中我们看到那古蛇撒旦魔鬼的诡计，然后约伯记中我们也看到撒旦的运行，他的目标就是想用办法让约伯离弃神，然后他一波波的攻击，然后耗时持久的来攻击约伯。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在旷野禁食祷告的时候，他有邪恶的出现，他用他的权势来诱惑耶稣。他在灵界比我们有能力，他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如何搅动人的欲望，如何用苦难让人来背离神，如何用需要和权势来诱惑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想想，他若来攻击你攻击我，那将如何？实际上他也在不停地来攻击我们。所以彼得前书讲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些人已经被他掳去了，不在信心当中了，不是神的大能不够，而是人刻意离开了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当一个信徒他不读经，他不祷告，他不聚会，他不传福音，他卸掉了神赐给他的全副的军装，那将是何等的危险，他自己就把自己暴露在撒旦的枪口下面。主耶稣在离世前哈，他祷告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知道这样的一个危险性，所以他在离世的时候，他迫切地为门徒祷告，为他们被天父保守来祷告，为他们能脱离这个恶者来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天父正在派他的天使天君来保守我们，以来保守他的教会。如果没有他的保守，就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早就被魔鬼掳去了，不会剩下一个。而唯有神的大能，他可以胜过魔鬼，可以打败他。然后这样的一个大能正在每天伴随着我们，并且让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并且也让我们好像不需要太分神，因为神为我们来对付魔鬼。约翰一书二章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是新的一代移民来到美国这个国家新的第一代的移民，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非常想在这里扎根。然后神却对我们说还有更好的，不要留恋这个地方， 不要把它当成你永远的家园，还要再搬。像今天诗歌我们所唱到的，你能做到吗？我们做不到，但是神的保守在我们当中。今天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越过疫情的困扰、政治的分歧、经济的动荡、国与国的战争，看到这个世界的脆弱，对这个世界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盼望不在美国，也不在中国，不在台湾，而在天国。所以我们的眼目可以看到天国，看到荣耀的主耶稣，也看到你未来的荣耀。想想过去哈，我们会为自己的成功、工作、健康、财富夸口。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我们谦卑像小孩子，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以他的智慧为智慧，重新来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可以向最痛苦的迷惘的人说，我可以把我所有也是我最好的给你，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正在一起活出我们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因为神圣灵的大能每天在你我的心中运行。所以彼得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是蒙神能力保守的，若不是神保守我们，我们就根本站立不住，到达天家之前我们就倒地被魔鬼撒旦击垮了。如果你对神的保守还有疑问，那我们就再来看看神的话语吧。神若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不需要用毒。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若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不需要渴慕。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蔽处。神若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不需要避狱。你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神若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不会彼此劝勉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若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不会这样传讲福音，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你就可以得安息。神若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不需要自豪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重，我还怕谁呢？神若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不会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每天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神若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不会这样安慰地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神又不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不会这样感恩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不会这样赞美说，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相信神的话吧，他既写上他就做到，他绝不突然收回他的话语。然后犹大书讲到，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在人不能，在神有这个能力，这是他的保守，他的大能。我们要成为圣洁完全，最终见到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哈，刚才讲的也都是现实哈。在这个时代你还惧怕吗？你心里还有焦虑吗？愿他的话语帮助到你，给你信心和勇气，不上当，心里有平安。 那我也来问你，你在哪里找平安？你寻找谁的保护？你有进入到他的保守，不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地？你在他的保守之内，还是跑到外面去了？神保守的大能借着教会的教导、一起的读经、团契、敬拜、服事，我们一起到他面前来的祷告，这个肢体大家庭的环境，神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神在他的道路、真理、生命中保守我们。那你要进入到他的保守里面，不要自己露头，否则会被撒旦的狙击手给干掉。你有迫切仰望他的大能向他求告吗？你有迫切的为你的家人、为你的朋友的信仰祷告吗？为你的儿女的信仰祷告吗？我们反省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时间。你有加入到教会的小组中的祷告队伍当中吗？因为唯有神的大能成就，我们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先来祷告，来寻求他的能力，看到他在哪里工作，然后我们紧紧的跟上，我们祈求他的大能来做工。所以不要只做一个劳苦的人而不祷告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在主里劳苦的人，要神开工动工，然后仰望他的大能，我们快跑跟上。